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020年2月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现在的时间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5点，北京时间的晚上6点。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和美国之音在北京、日本以及香港的记者连线，带您了解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疫情，请您锁定今晚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提供最多达1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同时，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说，美国早已经准备好派遣专家团队前往中国，但仍在等待中国政府的批准。阿扎尔是在新冠病毒工作小组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的这番表示。白宫上星期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由卫生部长阿扎尔领导。其他成员包括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阿扎尔在记者会上说，新冠疫情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美国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他指出，国务院本周协助将17.8吨的私人捐助物资送到了武汉。他说，美国的科研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利用中国提供的数据和美国确认的病例，展开对新型病毒的研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在星期一批评美国的撤侨措施和旅行限制是带头制造恐慌，并且指责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援助。而美国最高外交官蓬佩奥则在星期二发表推文说，美国人为抗击中国的疫情提供了慷慨的捐助，美国政府为这些捐助迅速提供了便利，令他感到自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表示称赞。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星期四晚间通了电话。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中国在处理武汉肺炎的疫情上，向美国与国际社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则表示，因为武汉肺炎导致中国必须推迟购买美国的某些商品，但习近平向特朗普保证过了，一定会达成答应过的总金额。有美国媒体指出，许多美国公司都仰赖中国的供应链，有些中小企业更是几乎全盘依赖中国制造的零件。如今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中国封城、限制交通，可能对这些美国企业造成沉重的打击。对此，库德洛表示，冠状病毒的疫情将会沉重打击中国的经济。不过，美国企业很有弹性，而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可以补起这个进口的缺额。路透社称，他就抵达美国的航空乘客因冠状病毒受隔离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在他进行的调查当中，做出回应的美国5个州的卫生官员表示，尽管特朗普政府为减缓冠状病毒的传播而出台了新的旅行限制，但只有极少数的商业航空公司的旅客在美国受到隔离。全美国在机场对乘客进行筛查的10个州当中，有4个州的机场卫生部门表示，自从新的旅行规定在2月2日生效以来，他们尚未将任何人隔离起来。只有纽约州报告，根据旅行史对4个人进行了隔离。强制隔离是美国50年来的第一次。针对过去2周内到过中国冠状病毒发病中心湖北省的美国公民，在14天，也就是病毒的潜伏期内到过中国的外国公民被禁止进入美国。据一家民航咨询公司的数据，过去1周，中国航空公司运营的从中国大陆飞往美国的航班数量减少了一半。美国达美航空、美国联合航空以及美国航空都已经暂停中美之间的所有航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7000名旅客在美国机场接受了检查，光是周五就有4000人。由于大多数中美两国的航班已经取消，许多需要筛查的美国机场都不再有从中国直达的乘客。旧金山是美国11个进行冠状病毒筛查的机场之一，目前仅剩1个航班从中国大陆起飞，该航班将于星期日暂停运营。美国运输部官员估计，有大约20万的美国人仍在中国或者在最近离开了中国。中国大陆新确诊的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在连续2天的下降之后，星期五有所增加。这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再次的创下了每日的记录，已经超过了700人。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六表示，星期五在中国大陆各地共确诊了3399例新感染病例，迄今累计的总数为34546例。 截至星期五结束，死亡人数已达722人，比前一天增加了86人。其中，疫情爆发中心湖北省报告有81人死亡，而武汉市则有67人死亡。在中国大陆，除了已经康复的2050人和722人死亡之外，剩余的病例总数为31,774起。星期六，一名美国人成为新冠状病毒的首位确诊非华裔死亡者，而一名日本男子也死于与这种疾病相符的症状。冠状病毒的致死人数恐怕将会迅速超过当年 SARS 大流行时的死亡人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说，被确诊为冠状病毒的60岁美国公民在2月6日在病毒爆发的中心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死亡。该发言人说，出于对家庭隐私的尊重，不做进一步的评论。日本外务省说，一名在武汉因为肺炎住院的这个日本男子，在出现与新冠病毒症状的相同流感的症状之后呢，也死亡。中国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星期四的中午，已经有17名外国人在中国被隔离和治疗，目前还没有办法获得进一步的更新数据。根据中国当局的数据，中国大陆的死亡者上升至722人，而在2002到2003年的全球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也就是 SARS 流行的期间，记录的死亡人数是774。SARS 是另外一种在中国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冠状病毒。当时 SARS 报告的病例数为8098起，其传播率远低于最新的冠状病毒，但是死亡率更高。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以外的香港和菲律宾仅报告了2例死亡，以及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32例病例。这些染病者都是中国的公民。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朋友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朋友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朋友则可以拨打30017560。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肺炎继续在中国内外扩散，也就在世人的忧虑加深之际呢，去年年末率先在微信群拉响疫情警报的武汉医生李文亮感染新冠肺炎，在星期四晚上去世。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请他来跟我们介绍有关中国以及各方的反应。叶斌你好。叶斌，请问叶斌现在在线上吗？叶斌你好。叶斌，有关中国疫情的官方信息被指严重延误和隐瞒，被称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医师呢，他染病不治，英年早逝，世界为之震惊。当前中国民间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李文亮医生去世呢，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中国国家监察委宣布，他们派出的调查组已经到武汉去来这个调查这件事。李文亮曾经在疫情发现之初呢，在微信群发布疫情信息，但是被武汉警方训诫。中国官媒央视呢，当时还高调报道武汉警方对散布所谓谣言的8个人进行查处的消息。那么现在呢，人们对李文亮的哀悼逐渐转变为对言论自由的呼唤。昨天晚上呢，一些武汉民众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门外去献花。还有人呢吹口哨纪念这位疫情的吹哨人。不过也有人认为李文亮医生只是告诉了周边的亲友或者同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吹哨人。但是呢，在缺乏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重蹈他的悲剧。那么我们知道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已经倡议将2月6号 也就是李文亮先生逝世的日子设立为中国言论自由日。武汉地区有十名教授发明署名文章，他们认为李文亮等八位医生受到训诫处罚，并且一直没有获得平反。对于有关部门的违宪行为呢，他们认为应当追究。这篇文章呢，现在在微信上已经遭到删除。与此同时呢，在网络上要求保障中国言论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的呼声呢，日益高涨。一批海内外知识分子、部分清华校友、武汉高校的那十位教授，旅美学者张博树、北外教授展江，人权活动家郭飞雄等知名人士、学者还有群体，纷纷就李文亮事件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大胆发声。武汉作家胡发云认为呢，李文亮的遭遇让广大中国网民在言论自由方面感同身受，他们为李文亮和言论自由发声是一次觉醒，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一份呼吁书啊。发起人人民大学校友鲁奈先生今天告诉美国之音，已经有100多人在他们发起的呼吁书上签名，其中就包括清华许章润教授还有北大张切帆教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鲁奈的看法。
我们现在呼吁言论自由是保证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包括了这些专业人士，也包括了因为他的言论而受到迫害，甚至包括那些因为他的言论思想被带在监狱里的那些人，所有人的言论自由都应该得到保障。没有这个基本的权利，中国就要乱套。现在这么大的灾祸是这里引起的，所以言论自由是让个人自由发言的权利，也是让这些人有讲错话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认识都可能有偏差。当初训诫李文亮的时候，警察可能认为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因为掩盖了这个事情了以后，就可以让整个社会太平，他们就完成了他的任务。事实证明他们的做法是错的，也许你的想法在目前可能是正确的，但事后证明可能是酿成大祸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对于那些现在还在被封杀、被迫害的这些人，我们呼吁所有的人都应该站出来保障他们的权利。只有保障所有人的权利，才能最后维护自己的这种权利。现在的封杀，在微信群里边，我们的这个呼吁书都被精准的屏蔽了，只有国外的微信号能够看到。国内的同样一个图片、同样一个文字都看不到，他们现在这样做简直是在维护他们自己的这种错误，让它继续的蔓延。
那么，从疫情之初，官方宣称只是有限的人传人，这个武汉呢，后来又仓促封城，到现在呢，为遏制疫情扩散，全国呢采取了非常的这个防范措施。各地呢纷纷的封城堵路啊，经济民生呢受到严重冲击，那么网上的舆论呢也是怨声载道，这就让当局的公信力呢大打折扣。这个时候对李文亮的哀悼也成为网民表达不满情绪的渠道。而这个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今天刊登一篇文章说呢，关键时刻更见中国制度优势。文章说，国际舆论纷纷热赞中国组织力，高度评价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而且还说只有中国可以，成为海外社会社交媒体的这个超高频的网友留言。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表示呢，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可最多提供1亿美元资金的支持。就是对中国啊，那么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说呢，美国早已经准备派专家团队到中国，但是呢仍然在等待中国政府的批准。对于美国提供的一些援助啊，有些援助已经到达了啊，那么中国官方保持低调，电视报道的呢也少，很多民众似乎不太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湘云，
那叶斌，我们知道武汉肺炎自从去年的12月爆发以来呢，一直到今年的春节前夕，中国当局采取了武汉封城、湖北封省这些措施。那有消息说呢，中国其他省份也有类似的封城或是封闭小区的情况，并且对舆论严加管控。现在那里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呢？
目前这个全中国各地的感染人数还在增长，北京很多药店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处于缺货状态。 当然其他的地方也是这样啊，有很多都是这个相关的防护用品告急。民众关心的这个疫情拐点呢是何时到来，那么专家们现在也没有下定论。在疫情中心武汉呢，雷神山医院已经建成，那么官方呢还征用了一批宾馆、大学宿舍作为隔离点，而且还把体育馆作为临时的方舱医院来收治轻症患者。一直关注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呢已经被强制隔离。陈秋实周四称他要前往方舱医院查看被隔离的患者的这个医疗及生活环境，随后呢就与外界失联。陈秋实的好友徐晓东证实呢他已经被隔离。那么我们也多次去打电话试图联系陈秋实，但是都没能成功。武汉市民方斌呢在 YouTube 上开设了武汉直击频道，封城以后呢他到医院等实地拍摄反映这个疫情的视频，后来呢被武汉的这个公安传唤。方斌认为武汉疫情已经失控，他说当局没有能力处理疫情，呼吁呢全民自救。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方斌的谈论。
现在他就把我的微信封了嘛，封到我现在只能在家里面嘛，他把这个小区的三个门都堵了嘛，我就出不去了嘛。他就是在小区里面不是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岗亭嘛，他就是那种就可以坐在里面的嘛。然后我们这武汉的朋友来找我，看他们都守住了，然后把我的车盯着，就是守着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抓嘛。现在这个肺炎他已经控制不住了，他肯定是要泛滥的。现在就是防止人道主义危机，所以大家现在要自救互救，而不能被他隔离就行了。他采取措施必然造成这些人最后可能感染了死就死了，但是全民自救就不会。全民自救就是说我们自己救自己，我们自己医该隔离隔离，该这个有治疗我们自己治疗，就是不要他来管，因为他管的结果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这种安全目的。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武汉的肺炎不赶快接手的话，他的经济各方面他就没法办了，他经济就垮了，你懂吗？他想赶快接手，所以他走极端，就是反正你真有可能感染我就给你隔离起来，然后强行的消掉病毒，他这样强行消不了，知道吗？但他着急非要消，所以他就搞方舱医院。
另外从网上传出的方舱医院的这个画面显示呢，体育馆内呢摆满了病床，有的患者抱怨临时建立的方舱医院呢设施简陋，缺乏医生和药物。还有患者家属在微博上发帖称呢，方舱医院跟新闻里说的完全不同，说电热毯无法使用，不能打针，上百人的病区连一瓶氧气都没有，还说厕所的卫生条件很差等等。那么发帖者呢还公布了手机号码，不过呢这个帖子已经被删除，他的这个手机呢也处于关机状态。那么网络上还传出了另外一段这个隔离点的视频，在场的负责人声称隔离点不是医院，没有救助设施，他说重症患者不收，生活不能自理的不收，需要服药的家属呢，这个需要服药的人呢，这个家属只能通过护士转交，并且声称出了事没有任何人对你负责。他说我们也担不起这个责任。还有呢，在武汉疫情肆虐的时候呢，官方所属的红十字会声誉再次受到重创。武汉红十字会将口罩呢，捐赠给莆田系医院。那么武汉市政府使用公务用车直接从红十字会仓库去提取口罩，让红十字会呢成为民众不满的众矢之的。武汉市的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又再次发出公告，依然要求民众尽量通过红十字会捐赠，以免绕开红十字会定向捐赠以后呢增加医院查验的负担，带来所谓的安全风险。向云，
感谢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对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表示称赞。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晚间通了电话。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也表示，中国在处理武汉肺炎疫情上向美国与国际社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下面我们就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在星期四的晚上大概11点多呢，这个白宫的副新闻秘书迪尔呢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上了电话，两个人在电话当中呢讨论了这个武汉病毒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那么也讨论了美中的贸易协议。那么星期五的早上，特朗普总统要搭乘陆战队一号离开白宫之前，照例的又在跟这个现场的媒体记者们呢进行了这个问答。那么呢，在针对这个冠状病毒的事情方面呢，特朗普总统强调说他已经跟习近平谈过了，并且他也称赞中国现在的做法做得非常专业，也做得非常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昨晚深夜我跟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我们大部分都在谈冠状病毒，他们非常努力，而我想他们表现得很专业，他们正在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触，我们正在合作，世卫组织正在与他们合作。我昨晚跟习主席谈得很好，那是一个艰难的情况，我想他们做得很棒，我想中国将会做得非常好。
是的，那么刚才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有记者询问特朗普总统说会不会担心这个冠状病毒影响到世界的经济还有中国的经济呢？特朗普总统只是强调说他觉得中国会做得非常好。那么呢，在同一天，这个副总统彭斯在接受美国电视台 CNBC 专访的时候也被问到了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事情。那么副总统彭斯呢，相对于特朗普总统刚才是以专业来称赞中国，副总统彭斯是以透明度来称赞中国。他说呢，我们认为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透明度，而且不只是针对美国，更是对国际社会。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昨晚的通话讨论了增加合作，他们讨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角色。冠状病毒冲击了中国，幸好目前只影响少部分的美国人，那些人民的丧失令人心碎。我们准备好与中国合作，并且提供支援。特朗普总统昨晚清楚地告诉了习主席。那么也在同一天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也宣布了，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说呢，美国将提供高达1亿美元的经费来帮助中国、其他受到影响的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来对抗这个武汉肺炎的冠状病毒。那么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出现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室当中。那么呢，刚才我就问他说，他自己提到说呢，因为这个冠状病毒的关系，中国在某一些向美国采购物品上必须有所延迟。那我就问他说呢，美国是否会容许中国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当中所答应的事项进一步的受到延迟？对此呢，库德洛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因为他们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延迟，昨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保证会达到采购的总额，只是因为冠状病毒所以有所延迟。
那么此外呢，除了中国是否能够达成他们在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当中所答应的购买数字呢，许多媒体也关注，就是美国的这供应链很多的制造商在中国。那么也有媒体报道指出呢，像有几家这个中小型的制造商，他们完全的生产的这个零件都是在中国。如果今天中国因为封城的关系没有办法将商品送到美国来的话，会对这些中小型的企业商造成重大的冲击，甚至倒闭。那么对此呢，今天库德洛则是表示说，他并不担心，因为美国的这个商家非常有能力，也能够往世界其他地区去建立他们的新的供应链。
香港的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的扩散，星期六凌晨开始实施软封关的防疫新措施，规定所有从中国经机场、深圳湾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入境的香港人士，强制接受14天的隔离检疫。而曾经接载武汉肺炎确诊患者的邮轮“世界梦号”滞留在启德邮轮码头超过了72小时。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请他来介绍有关香港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慧云你好。 慧云和我们说说，请问你目前的位置在哪里？那滞留在这个启德邮轮码头超过72个小时的世界梦号邮轮，有没有什么新进展呢？
对，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启德邮轮码头。那在我背后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非常庞大的一艘邮轮，世界梦号邮轮就已经停靠在这边，从2月5号星期三的上午开始就已经停靠在这里了。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世界梦号邮轮呢，就是较早前就是在上个月中的时候呢，从广州南沙出发去就是越南的一个就是航程当中啊，就是发现有就是那个武汉肺炎的一些的确诊的患者，然后在就是在广州下船，然后其实当时候呢也有200多个就是香港的这个就是客人在船上，那200多个客人已经在香港下了船，然后就是说今天就是说卫生署就是公布其中的100多人呢已经有联络上了，可是还有就是说差不多100人呢就是在那个同船当中呢还没有联系到，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个船停泊在这里超过72小时之后呢，就是今天呢，就是香港的卫生署就是公布，就是说会替就是船上就是1800名曾经就是说跟就是确诊的那个就是患者，就是确诊的武汉肺炎患者，就是说同一个就是航程服务的一些就是1800个的船员呢，就是会做一个身体检查，然后呢估计这个身体检查呢可能就是在2月11号，就是说大概就是说3天之后呢就可以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报告出来，就是说卫生署就是觉得如果就是说那1800个就是说跟确诊患者就是说同船就是服务的船员，如果他们就是那个身体的报告就是说没有患病的话，就是说没有就是说确诊到那个武汉肺炎的话，他们估计啊就是说传染给就是说这是滞留在船上的那个乘客的可能性呢就很低，就是说如果那1800名的船员他们就是说在下个礼拜初的时候就是说检查身体的状况是没有对那个武汉肺炎呈现阳性反应的话，就是说没有确诊的话，那船上的客人呢就是有机会就是说在下个礼拜初就下船了。而我在上来就是说这个地方采访之前呢，也看到一些就是说船上的乘客家属他们就是带备了一些日常的物资来到这边，就是说接应就是说滞留在船上的一些亲属，然后他们就是说现在船上的一些乘客他们只是觉得比较闷，然后船上的一些食物的供应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日常的生活所需呢几乎就是说还是比较充裕的，然后现在就是说在等候，就是说到底有没有那1800个船员有没有就是说对那个就是武汉肺炎呈现一个所谓的阳性反应的一个结果出来的，主持人。
那慧颖，我们知道香港政府呢在星期六凌晨开始实施软封关的防疫性措施之后，从中国入境香港的人士是否有大幅减少呢？
其实就是说从今天就是香港媒体派到就是深圳湾口岸就是入境的人士来讲的话，已经大幅的减少了很多，然后从昨天的那个所谓的万人空巷，就是说所谓一个冲关的一个情形了，今天呢就已经就是说只有就是说个位数的一些比较零落的一些就是旅客从就是说中国大陆进来。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说，就是香港的媒体其实说在昨天就是说封关，其实说这软封关，其实就是在昨天，就是其实应该是说星期六的凌晨，就是说晚上12点凌晨开始这个封关就是说第一班的飞机从北京飞到香港，就是说在凌晨1点多，就是说这个软封关的那个实施一个多小时之后下降的一班，就是说从北京到香港的飞机，既然就是说被香港的媒体拍到，就是说从飞机上面出境的一些中国大陆的游客，他们都有自由出入，他们都没有被卫生署的人员就是说截查，或者是说被带到一个所谓的 隔离的地方，或者说会去查问他们到底在哪里隔离。而且就是说有专家就指出啊，就是说现在这个软封关哦，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说粗疏的一个做法，因为就是说其实刚刚在卫生署的记者会上面呢也提到，就是说其实这个所谓的强制14天这样子的一个自我隔离，是说要要求就是说无论是香港居民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旅客，或者是说世界各国的旅客，从中国进到香港，他们就是自愿隔离，就是说虽然他们可能就是说如果不接受这个隔离会受到惩罚，就是说所谓的惩罚的罚金大概是说超过3200美元，还有就是监禁6个月，可是他们去哪里隔离的话，就是说只是自我申报一个地址，或者是说如果是旅客的话，他们就申报他们所住的一个酒店。可是就是说如果在酒店里面作为一个隔离的话，这有专家已经说了，因为酒店是一个就是中央的一个冷气，所以说如果有发病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就透过这中央的冷气的系统，就是说传染开去。而且就是说在17年前香港爆发的一个沙士疫情的时候，就是一个所谓的超级带菌者从广州来了香港，然后住在一个酒店里面，然后把那个就是就是那个病菌就这样传播开去，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中央的冷气系统。所以就说这次的软封关，其实政府没有说一个就是说非常强制的一个隔离，而且就是说接受隔离的人士，他们只是需要收到就是说电话的查询，而且这个电话查询的话是可以透过WhatsApp 这样子一些手机的程式去接电话。所以就是说其实接电话的人是不是真的是留在他们的申报的地址上面，其实这个也是值得商榷。而且就是说刚刚也有一些记者问到，就是说如果从中国大陆入境的人士，他们没有申报任何的地址，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说住宿的地方的话，那强制隔离的14天，他们的那个吃的住的那个地方是政府安排的，那费用是谁来负责？然后卫生署的发言人就是说这些费用都是由香港政府来负担。所以也有一些就是说医护人员他们会担心，就是说有一些在中国大陆他们可能经济有问题的，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做身体检查，或者就是说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有没有染病的人，可能都会透过这样子一个就是说现在还开放的深圳湾关口，还有港珠澳大桥，还有机场这些方式，可能进来香港就享受一些所谓的免费的住宿，还有就是说一些身体检查这样的服务的。这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医务人员有这样子的忧虑的。主持人，
是感谢慧云从香港发来的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卫生部长说，美国目前还在等待北京批准美国的专家团队前往中国。我们来看记者莫宇所做的详细报道。
这个星期五的时候，白宫上个星期这个成立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是召开了一场记者会，那介绍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情况，还有美国所采取的防控措施。这个小组呢是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领导的，那其他的这个小组成员包括美国其他各个政府部门的官员。那阿扎尔在记者会上是说呢，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可能会是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美国还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但是他表示说这个新型病毒对美国公众构成的直接威胁仍然是很低的，而且政府也在全方位的展开防控努力，以期将这个威胁继续控制在较低的水平。那他指出说，这个国务院本周是协助将17.8吨的私人捐助物资送到了武汉。那除了这些私人捐助之外呢，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比根还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准备好拨出最多1亿美元的资金来协助中国和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那他说，这笔资金也会支持世卫组织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工作。阿扎尔还说，美国的科研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们正在利用中国提供的数据，还有美国确诊的这些病例的相关情况，展开对新型病毒的研究。不过他说呢，美国还在等待北京放行，让美国的专家团队可以前往中国。那么来听听他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So at this point, it's a decision for the Chinese.
目前还要等中国的决定。我们几乎一个月前就提出了，说我们准备好，愿意支持中国政府，协助中国应对。但我们主要的活动会是利用我们的专业能力，更多的了解这个病毒。你们知道，我们与中国公共卫生部门有着几十年的工作合作关系。中国的机构也叫疾控中心，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富有成果的一道共事了几十年。我们的疾控中心有人员常驻北京，是使馆卫生专员团队成员，所以我们之间有很长很深的联系。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更多专长，帮助解答一些我们尚不清楚的问题，比如我们是否可以掌握病毒的潜伏期、感染病例的严重程度、无症状传染的风险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提供很多专业意见，给予帮助。当然，这要中国领导层做出最终决定，但是我们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在决定接受这类协助方面，就跟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一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程序，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尊重那个程序。
那世界卫生组织此前是表示说，中国同意世卫组织派遣专家团队前往中国。白宫星期一的时候也表示说，中国已经同意美国派专家组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团前往中国。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他说美方向世卫组织提供了专家名单，其中包括生物学家还有传染病学专家等等。那他说希望尽快这个美国的这些专家可以前去中国，协助中国帮助应对和研究疫情。
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六停泊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出现了新的感染病例，同一天还有一名日本人在武汉的医院不幸身亡，死因是什么呢？我们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消息。小玉，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日本的最新疫情好吗？
好的，钻石公主号呢邮轮今天日本厚生劳动省又公布，这艘邮轮上又有三人确认感染新冠病毒，他们其中两人是美国人，一人是中国人，邮轮感染人数由此增加到64人，日本国内的感染总数达89人。日本针对这些所有感染者都将他们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其中有一人病情严重，其他的症状较为平稳。另外，同一天星期六，武汉传来一名日本人死亡的消息。该人60多岁，是日本男性。他在1月16号在武汉出现了发热症状，22号入院接受治疗。医院方面曾经透露说，该人疑似感染新冠病毒，但是再次检测之后否认了这一结果。中方向日方表达，该人的死因是病毒性肺炎。
是小玉，那我们知道，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疫情，日本政府采取了哪一些对策呢？
是的，这个钻石公主号出现了集体性的感染之后，日本政府开始严密关注邮轮的疫情。首先，对已经确认感染者，对他们进行了入院治疗的措施，同时对船上的其他3700多名乘客和船员实行14天的隔离观察，不得上岸。那么对于其他即将预定驶入日本的一些邮轮呢，日本也开始关注这些邮轮的疫情。日前已经拒绝了一艘来自香港的邮轮，理由是该船出现了疑似病例。另外，日本2月份将有4艘邮轮将相继驶入日本的各个港口。日本政府打算，如果这些邮轮出现了疫情，将拒绝他们入港。另外，有关撤侨的行动，昨天星期五，日本政府的第4架包机搭载了包括日本人家属在内的中国人，一共有198人返回了日本。这其中有12人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他们直接抵达日本之后呢，直接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其他人进入埼玉县的一家设施接受隔离观察。这样，日本相继向武汉派出的4架包机一共接回了763人，其中还包括80名 日本人家属的中国人，就此日本的撤侨行动告一段落。
感谢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一艘皇家加勒比号邮轮在星期五的早上停靠了纽约的港口之后，27名中国乘客接受了冠状病毒的检测。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所做的电视报道。
在旧金山的中国城，两馆白鹤关圣宫龙狮团上门为商家祈福，庆祝农历新年。虽然由于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停止了出入境旅游，可是这仍然是一年中的快乐时光。
这艘皇家加勒比的邮轮呢，叫海洋赞歌号。周五的早上6点，在新泽西州，距离纽约市不到30英里的巴约纳市港口停靠。27名中国乘客接受了检测，其中4个人被送往当地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测。有报道说，其中2个人是用担架抬下来的。那么这4个人当中呢，有1个人有发烧的症状。不过呢，有媒体引述巴约纳市的市长的话说，这名游客呢在用了退烧药以后呢已经退烧，其余23名乘客呢并没有症状，他们下船以后呢将于周五，也就是今天，从纽瓦克国际机场搭机返回中国。华人旅游公司纵横旅游集团的总监兼执行长孙庚告诉美国之音，这艘船呢是1月27号从新泽西州的巴约纳港口出发的，这是一个12天的南加勒比海游。我们来听孙庚怎么说。
他们是1月27号上船，然后呢，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应该是回到这个纽约下船的。就是说，在下船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送医的事情。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船的应该是最后这几天啊，这几位客人就有说不舒服。船上的人给了药，但是经过 CDC 的判断呢是 very low risk， 所以呢没有在船上大规模的让所有的乘客呀或者整艘船要来检查。
孙总表示，皇家加勒比公司的邮轮呢一般是在早上回来停靠港口，经过准备以后呢，中午12点又开始第二批的客人进行了下一个行程。那么原定今天下午大约4点离开港口，现在呢，邮轮公司决定推迟到明天出发。那么邮轮公司发表声明说，他们正密切地监视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在船上呢制定了严格的措施和规定，他们将继续与疾病防控中心和地方卫生当局密切合作，遵从指导，确保客人和船员的健康与福祉。那么纽约市至今仍然没有被确诊的冠状病毒的病例。纽约市卫生当局说，到目前为止，在接受检测的5个人当中呢，已知有3个人的结果为阴性。目前呢，还有2个疑似病例呢，正在接受检测。
在公共卫生官员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同时，一些美籍华人担心，由于对病毒的恐慌，可能会转变成对华人的恐惧，华人社区将会因此受到冲击。我们来看记者奎英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在旧金山的中国城，两馆白鹤关圣宫龙狮团上门为商家祈福，庆祝农历新年。虽然由于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停止了出入境旅游，可是这仍然是一年中的快乐时光。
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受到影响。我注意到有人采取了预防措施，不过总体上说，中国城社区没有特别紧张。
有人担心社交媒体上的不实消息会造成对亚洲人的冲击，这对美籍华裔来说是有先例的。
我们看到很多传播很广的讯息，有视频、迷因、笑话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在推行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这些偏见自从中国人在180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就开始了。
梁凯瑶说，一些迷因和笑话也许好玩，可是却污名化，不只是针对华裔美国人，而且是针对任何看起来是亚洲人的人。
我们国家历史上有一种倾向，以公共健康和安全为理由，制定种族歧视或者仇外政策。我认为华人社区有一条非常微妙的分界线，既要保护自己，又不要和别人为敌。
最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条 po 文称，排斥亚洲人是一种正常反应。后来，这所大学删除了这段文字，并且道了歉。
We urge everybody to maintain the perspective that this is a public health.
我们敦促每一个人记住，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不要用来作为找替罪羊的借口，或者对所有人都一概而论。同时，各个机构也要对他们的学生、对住在加州的多元化人口和社区负责。
Populations and communities that live in California.
这主要不是谁针对谁，而是恐慌本身，以及恐慌有多危险。
目前，那些恐慌似乎还很遥远。预计这个星期六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观看农历新年大游行，以此来庆祝美籍华人的文化。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旧金山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仍在中国还有世界各地持续的蔓延。在中国的境外，大多数的病例都与武汉的旅行史有关，这使来自疫情正中的武汉人，哪怕他们的一声咳嗽，都会让整个社区捏一把冷汗。一位曾经被美国卫生当局列为疑似病例的武汉留学生，他就经历了让他毕生难忘的揪心的一周。
张平来自中国武汉，在美国东部一所大学读研。在他结束寒假从武汉返校的几天之后，中国官方承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大规模爆发，并蔓延至中国各地，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封城。与此同时，在美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不断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这使得来自武汉的人的一声咳嗽都会让所在社区紧张。张平没有想到他的咳嗽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可能是我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华人群里面透露我自己可能是从武汉来的，然后有一些干咳的症状，然后很多人问我干咳是可能很多人说干咳可能是一种这个感染病毒的一个表现的前兆，然后我尽快就医。然后但是我当时想法是我可能观察个2-3天，如果情况有恶化我再去就医。然后有人问我有没有发烧，然后我说是没有发烧的，但是后来就变得传的是我不去就医，然后因为我想隔离几天再过去，如果不症状恶化的话，但是被人传成不去就医，然后已经出现发烧等症状什么的，然后把我的那个人肉的信息，就是我的LinkedIn 啊 Facebook 的信息全部泼在网上。
事件迅速发酵，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他的社交账户和聊天截图，呼吁人们尽快举报。张平说，甚至还有人把他的住址发布在网上，打电话给他远在美国西部的亲戚。
对，我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用比较人肉是属于比较恶劣的方式，而且有一些消息他们只是断就是截出一段的屏幕来那种信息，然后就能证明什么，就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事情，就然后被很多人这种疯狂转发之类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一般会出现发烧、咳嗽或呼吸短促等症状，目前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随着确诊人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断上升，人们对这一未知病毒的恐慌逐渐蔓延开来。当时呼吁尽快将张平找出来，劝他立即就医的一些人认为，这么做既是对大家负责，也是对他负责。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恐慌，这是有必要的一个，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说你是从疫区来的，而且你又在这个发病期间，而且你又有不舒服的症状，你万一查出来有问题。那大家这个你同机在的这个航班都要查的。
张平说他返美后就没有出过门，在他的事情被疯传的当天深夜，他在室友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检查。美国卫生当局第二天通报的新增被调查患者病例中，他就是其中之一。当地媒体随即播报本地有疑似病例的消息。
有很多很多的人都说，都建议我立即去医院，包括有一些支持我的人也建议我还是去医院做，去证实一下自己的清白啊。
他在医院做了血常规、肺部 CT 等初步检查，样本被送往美国疾控中心做全面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由于没有发烧和严重的咳嗽，医生建议他在家做隔离观察，每天早上有专人上门为他和室友测量体温。将近一周之后，张平等来了检测结果，阴性，也就是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他的医生说他患的只是普通的感冒。张平说他那段时间心理状态还好，但是人们把不实的信息反复放大，甚至传他确诊，令他心寒。
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其实对我是一种就是比较就是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地方，但是就是我室友都对我特别的好，然后包括送我去医院啊，然后全程都是一直陪同着我啊，然后帮我就是买东西啊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可能对于一些陌生人来说的话，可能对我们这个社区可能都会有一些误解，然后就觉得可能是疑似感染者。
在张平的阴性检测结果出来之后，美国其他地方出现了源自武汉而在本地人传人的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政府也宣布这是国家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并实施了临时旅行限制。张平说，他理解人们特别是本地华人社区的担忧。
当时可能就华人群体对这个病毒非常的恐慌，然后就很害怕，就是有从那种大陆来的学生或者是武汉来的学生，然后把病毒带到这边，所以说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紧张。
摆脱了新冠病毒疑云的张平现已恢复了正常生活。美国之音墨语钟瑞哲采访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来自美国两党的多位议员持续的为台湾发声，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能将台湾纳入全球的防疫工作。我们来看记者李义华所做的连线报道。
是的，知道我们也知道，就是过去一直以来呢，在美国国会当中呢，在台湾的议题上面可以说是获得在国会里面两党民主共和两党非常高度的一致共识，就是一直都是相当支持在台湾的议题上，尤其是这个台湾在国际组织还有国际这个空间的发展地位上呢，都相当的支持台湾。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呢，这个台湾还是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的。那我们在这个两天之前呢，也曾经报道过。在国会众议院方面呢，是召开了第一场有关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听证会。那么在这场听证会上面呢，来自两党的议员也是多次的谈到了有关于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这些国际组织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与会的专家呢，甚至也提到了说，这个对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现在的这种国际公信力已经提出了质疑。那么国际这个两党的议员呢，也纷纷的谈到了说，这个他们相当担心中国的影响力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里头的这个影响力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的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那么在会后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一些议员，那么谈到了这个台湾目前还是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认为美国的立场就是台湾应该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我们可以重申这一点，我也支持台北法，但我们必须说服中国应该将疾病控制问题置于台湾法律地位和海峡两岸问题之上。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一直很努力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将台湾重新纳入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大会里有些国家为了安抚中国而将台湾排除在外，我们回想 SARS 问题，台湾在寻找治疗方法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是第一次发生冠状病毒疫情，他们也需要一起合作，我会觉得比较放心。我也要再说一次，病毒是不分政党不分国家，我希望的是我们有最好的人最聪明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全是基于人道。
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听得出来，两党的议员呢都希望能够将台湾纳入这个全球防疫的这个工作之内哦。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许多的这个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呢，在这个星期四，也就是2月6号的时候呢，是联名致函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国际民航组织 ICAO。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国会议员是认为说，这个航空旅行也是这个病毒散布的主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哦。那么因此希望呢，这个国际民航组织能够将台湾也纳入这个在他们的组织之下，因此这样才能够共同一起进行防疫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对国会议员来说，他们认为不管是在民航组织方面，还是国际卫生组织方面，这两项跟政治相关性比较低的这种国际组织呢，都能够将台湾一起纳入在里头。
新冠的疫情，中国延长了农历春节的假期，很多美国公司都担心中国的工厂在下个星期一是否能够准时的开工。这个问题也凸显了中国是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迈克尔·布兰登依赖许多中国的工厂生产驱虫器等产品，他仍在观望。新冠病毒疫情对他在中国的大量订单有什么影响？
Next week, factories will be returning.
下个星期工厂会开工了，我想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新冠病毒到底有没有影响。
他合作的一家工厂位于已经封城几周的武汉的郊外，那家工厂生产宠物用品。
我们目前很幸运，和那一家没有订单。
美国公司每年都预期中国工厂在春节假期左右开工不足，但是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中国政府延长了假期，许多工厂都因此受到了影响。由于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短缺，韩国车企现代公司暂停了生产，制药、汽车、电子和零售受到冲击可能最大。这凸显出一个严峻的事实，依赖中国制造业的美国企业没有很多其他的替代选项。
影响中国的也会影响湾区，中国是我们湾区最大的出口伙伴，因此在经济上或文化上或卫生方面影响中国的任何事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湾区。
詹姆斯·博尔顿是旧金山灯饰公司巴布罗设计的运营总监，公司大多产品都在中国制造。美国当地时间这个星期的晚上，也就是中国工人预计返工的时候，博尔顿计划和中国方面在线交流。
我可能会在微信上联系我在中国的所有联系人，试图了解停工的真正影响以及官方的说法。
中国仍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专家们说目前尚不清楚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旧金山报道。
随着美国的冠状病毒病例不断的缓缓上升，有些人开始感到恐慌，但是许多来到洛杉矶观赏周末举行的奥斯卡奖的游客对这个健康恐慌呢似乎并不是太在意。像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和安娜·赖斯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机场每年接待大约8000万人，其中许多是游客，他们来到加利福尼亚州，要在好莱坞星光闪闪的大道漫步，即使冠状病毒的威胁也吓不走他们。这个航班刚从上海飞来，机场员工和新闻界迎接戴着口罩的旅客，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他们混在一起。冠状病毒吓到很多人，但还不足以让人取消来到美国电影产业中心的旅程。恩里克和他的朋友从巴西来到洛杉矶。
是啊，蛮恐怖的，因为许多人戴口罩，我们也害怕，因为我们没有口罩。
在巴西，我们对这个并不在意，但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
最近在好莱坞大道上，戴口罩的人和电影明星一样罕见。洛杉矶县卫生官员说，情况已经得到了控制，所以没有理由担心。
好好去玩吧，就是记得要勤洗手，特别是在吃东西以前，还有任何时候都避免经常摸鼻子、眼睛和嘴巴，尽情的去享受吧。但如果你病了，就不要出去。
在大多数情况下，游客似乎并不太担心。
就像你通常应付流感病毒一样，洗手，不要和不认识的人分享饮料。当你搭飞机旅行到新的地方，只要注意保持距离就是了。
我不怕冠状病毒，我的意思是你有可能感染它，但我不能整天戴着口罩到处走，所以我就随它了。
洛杉矶有一个游客变得比较少的地方，那就是唐人街。在这个社区的建筑物曾经被精心设计过，可以做电影布景，也可以住人。因此一些著名的唐人街地标，像这个也做过场景的餐厅，现在空荡荡的，相当罕见。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和安娜·赖斯发来的报道。
I'm Michelle.
campaigns, and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 gotta drink it.
Young, the end of life crisis.
Oh gosh, and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Ze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观众听众朋友们，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